34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到民数记34章。那么在这一章呢，神就晓谕摩西给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晓谕摩西告诉这个迦南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它到底它面积有多大，然后它的四角和边界的界限在哪里。那么呢，神还在以色列的支派当中设立首领，让这些12支派的首领呢来帮助这个以利亚撒，也就是大祭司这个时候的大祭司因为亚伦已经那时候已经离世，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以利亚撒是大祭司，还帮助约书亚，帮助他们来给以色列人来分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这12支派的产业。这就是这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并还没有进入迦南地。这个时候还没有把迦南地的那些当地的外邦人全部赶走，这时候还没有，只是说在即将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摩西这个应许之地的界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界限在哪里，然后神也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首领来帮助以利亚撒大祭司，来帮助约书亚来分这个产业。这就是民数记34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会一页一页的翻动这个圣经上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然后边看可以边来思想。好，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看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民数记34章第1节到29节整章的经文。感谢神，我们圣经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愿神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34章，这里记载了神吩咐摩西就是设立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它到底有多大的界限，然后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到哪里为界，然后四角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在刚才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看到神特别说，在这个界限之内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界限之内，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画的是非常清楚。然后呢，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民数记34章的整章经文下半部分呢，就这里就看到神设立了这个在支派当中设立了这个首领。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其实有2.5个的支派他们是不在应许之地来分地产的。因为在上一章我们会看见就是这个流便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还有加德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的那一边他们的产业是在那一边，但他们呢也是跟以色列人一起，跟其他支派一起，也是要进到迦南地，要去打仗，要去征战。只不过呢，他们打完仗征战了之后，整个迦南的应许之地被以色列人得到之后呢，那么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这两个半支派就回到约旦河的另外一边， 他们起初扎营的地方，就是跟他们，因为他们的家属都还留在那边，他们牲畜都在留在那边，他们的产业是在那边，所以呢，在应许之地，是剩下的支派来分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这个产业，其实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其实那两个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最早最先被外邦人掳去的，所以也是非常非常遗憾。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界限，首先神给以色列人设立，然后呢，神又特别在每个支派中就是设立一个首领来帮助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啊，来给各个支派来分配这个土地。那么这些首领的名字全部非常详细的记载下来，然后甚至把他们的父亲的名字都记载下来。这就是这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有些地方呢我们要特别来注意，要看到，值得我们思想。那么第一个，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神给他的选民设立界限，就上帝给他的选民是设立界限的。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不能就是把它仅仅看为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界限，或者说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它当然有它属灵的含义有信仰的含义。那么所以在这里呢，神给选民设立界限，不仅仅是在地理上面或者在这个物质上面给出这样的一个范围，更是给他的选民给上帝的选民设立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因为上帝的选民是要分别为圣的，是要分别为圣，所以不仅仅是在这个地理的概念上面，更是要在信仰、在生活、在各个方面，上帝的选民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给他的百姓是设界限，然后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所以上帝他有一些神的旨意，有一些是对人隐藏因为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就像天高过地，所以呢，上帝有些旨意是对人是暂时的隐藏，是对人隐藏，但是上帝给人的旨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给世人的旨意，或者尤其是给选民的旨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绝对不是什么模糊不清的。所以选民的旨意是给我们的，这是非常清楚，所以上帝设立界限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也会看见神借着摩西赐下十诫，十条诫命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今天很多人觉得对十条诫命就拼命的去扭曲，或者拼命的去曲解并不是说十条诫命很模糊，其实十条诫命不模糊，非常清晰，只是人不愿意遵行所以人就拼命的想去扭曲或者模糊上帝已经给人非常清晰的界限所以在民数记三十四章，我们在这里第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神给他的百姓的首先是要给界限的神的百姓不是没有界限，是有界限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界限的，不仅有这个物质上的界限，更有属灵上的界限，然后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不是你可以任意的去扭曲，任意的去模糊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不是这样的上帝给选民的界限是非常清晰。那么这自然呢就给选民，也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也包括今天的神的百姓，两个很重要的责任。既然有这个非常清晰的界限，那么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就要守住这个界限。既然上帝已经给他的百姓非常清晰的界限，那上帝的百姓就要守住这个界限，不要更改不要挪移，不要扭曲，不要混淆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不止一次来到圣殿当中去洁净圣殿， 把在圣殿里面一些做买卖的人呢、兑换银钱的人全部赶出去。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主耶稣是要守住一个信仰上的界限，或者说一个属灵的界限。因为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圣殿是神的殿啊，不是贼窝。主耶稣说圣殿不是贼窝。那么在圣殿里面受敬拜的、受尊崇的是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么人来在圣殿当中呢，是献上对上帝的祈祷、对上帝的崇拜和赞美。人来到圣殿当中不是为了追求金钱，更不是为了崇拜金钱啊，所以说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洁净圣殿，这其实也是在守住一个界限，一个信仰的界限，一个属灵的界限，一个圣殿的界限，或者说一个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的一个界限啊。所以第一点，神给他的选民是有清晰的界限，这自然上帝的选民就有两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个守住界限，第二个呢不要越界，不要越界。所以在民数记，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34章12节的经文，这里特别看到，就是在这个界限之内是以色列民的，是属于以色列民的产业，就在这个界限之内啊。所以神的选民第一要守住界限，第二不要越界啊。所以也就是说，外邦人可以随便去的地方，以色列百姓是不可以去的啊，应许之地之外的地方不属于以色列人。然后呢，换另外一句话说，外邦人可以有的行为，有看外邦人有很多很多的行为，那以色列人呢就不能有啊。比如说外邦人可以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啊，外邦人他可以就是任意妄为，但是以色列人就不行。这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或者给选民的界限，以色列人就要守住。在我以前的教会当中呢，就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她是做会计的啊，她是一个资深的一个会计师，很有经验的一个会计师。那么呢，就是有一天他的老板就要求他来做一本假账啊，因为要应付一些什么检查之类的，就让这个姊妹来做假账。因为这个姊妹她是会计嘛，她是资深的会计。结果这个姊妹呢就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不能撒谎，所以呢我不能来做这本假账。结果呢，他的老板当然是非常生气了，非常不高兴了。结果就让这个基督徒姊妹呢，这个资深的会计，做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会计师，就让他去守仓库去了，所以就让他去看仓库去了。但是这个基督徒姊妹呢，他就接受啊，他就接受，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有一个界限啊，这个我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那如果老板现在让他做会计，他宁可失业啊，他宁可不要这一份职业，宁可去看仓库，他都不可以逾越主耶稣给他的这个命令，或者说这个界限。所以这是上帝给选民有清晰的界限，那么选民呢就有守住界限、不可越界这个不可推诿的责任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地方，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迦南应许之地啊，这一块的面积呢事实上是不大的。那么其实是一个细长条，如果我们来看地图啊，就是在民数记34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所划定的这个区域啊，就是迦南应许之地所划定的这个区域，一个细长条，这个面积是不大。那么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埃大河州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不到埃大河州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上帝给他的选民，这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很小的一块地方。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民就是男人女人孩子啊，以色列民加在一起人数也是很多了。因为摩押的王看见以色列民的大营都震惊了，这个人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么多的人呢，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其实是不大的，很小的一块地，就是不要跟今天的美国比了，就是仅仅跟爱德荷州，就我们所在的这个州比，连爱德荷州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么事实上，今天的以色列国，他们的领土已经超过这个应许之地的面积了，已经超过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虽然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上帝并不是把全地都给到他的选民。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在地上的欲望是有限的，就是你对这个地上产业的这个欲望是要受到限制的。虽然全地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上帝并没有把全地的产业全部给到以色列民，相反，给以色列民是一块很小的地方，而且那一块很小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民看，在当时的以色列民看，还不如埃及地肥沃。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埃及地它有这个河水的灌溉啊，所以以色列民常常想回到埃及，他们说那个地方肥沃的土地就像埃及。那么在迦南地呢，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迦南地是很多的高山的啊，所以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很贫，就是很贫瘠的地方，所以很多的山地，很多的山地其实上是不太适合放牧啊以及耕种。但是迦南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一切它都要仰望神从天上降下雨水来，它没有像埃及地那样定期的有这个洪水的潮汐啊，河水的这个涨落呀，来定期的灌溉啊，这种迦南地是没有的。那么迦南地全部是仰望神从天上降下雨水来滋润这片土地。所以迦南地是一个非常需要信心来仰望神的一块土地。然后呢，迦南地呢，事实上的面积是很小的就是连爱德荷州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呢，就是事实上今天以色列国所占有的这个领土已经超过这个当年的应许之地了，也就是民数记三十四章神给以色列民划定的这个应许之地今天的以色列国所拥有的土地已经超过了。那么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所以不多的。所以神的选民在地上的愿望，或者对世界的这个贪婪，对世界的这个欲望，上帝要限制。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新约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个地上的欲望，对世上的欲望到什么时候就应该满足呢？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对这个世界上物质的欲望的一个界限。就像当年的迦南地一样很小的一块地方，不大的一块地方那么虽然这块地方不大，但是神要他的百姓在这一块迦南地要满足，要知足并且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向神感恩。虽然他们只拥有这么一块，上帝只给他们这一块小小的地方领土远远比不过埃及领土远远比不过历史上许许多多那些伟大的帝国，但是神要让他的百姓在这一块世界上这一块小小的地方，神要他的百姓在这里，你就要满足，你就要感恩，你就要喜乐，你就要每天仰望神虽然神的选民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不多甚至很小，但是神的选民在天上所拥有的是永恒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选民，虽然全地都是神的，但是神只给他的选民在地上一小块地方，但是神在永恒里，在天家，在神的国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产业，那是好的无比，那是永恒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对世人说，对信靠耶稣的人说，对要跟从他的人说什么呢？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其实我们从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划界限，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所以上帝给以色列民在地上的产业不多，很小的。那么上帝让以色列民在这个地上小小的产业当中天天的仰望神，天天的就是思想神，天天的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这是一个在地上产业以及在天上永恒产业的一个对比啊。那么当然了，如果在地上的产业太多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也说，那这样的人要进神的国是非常难啊，就像财主，你在地上的产业太多太多了，那么要想进神的国呢是非常难的啊，因为你会倚靠这地上的产业，你会 以地上的产业为你的喜乐，为你的满足，为你的平安啊，你就不再向往，不再盼望，不再以天上的产业为你的积蓄，为你的喜乐，为你的满足。当然最重要的，你也就依靠你地上的产业，或者以你地上的产业为乐，你也再不会以神为乐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选民地上的产业，迦南应许之地其实是很小一块地方啊，连爱达荷州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啊，这就是让上帝让他的选民在地上的欲望是要受到限制啊。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当中提到的界限呢，其实有几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特别提到了啊，有一条河边界啊，有一条河是流到埃及的。那么就这个地方，埃及让以色列民想到什么呢？想到他们曾经的为奴之地。以色列民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啊，虽然埃及，我们刚才提到埃及有肥沃的土地，埃及有肉锅可以吃，埃及有各样的美食，有葱姜蒜啊，有各样的美食可以吃，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怀念埃及。但是在迦南的界限当中有一条河是通向埃及，这其实就是提醒以色列民，不是说让以色列民回到埃及去，不是的，提醒以色列民，埃及那个地方啊，虽然有肉锅，虽然有这个各样的美味好吃的，但是不要忘记，埃及是以色列民的为奴之地，以色列民在埃及是做奴隶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中的埃及预表什么呢？预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看上去哇，有很多的荣华，很多的享受，就像当年的埃及，有各样的美食，有肉汤肉锅啊，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非常的繁华，各样的享受诱惑试探。但是呢，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许许多多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奴隶，是他欲望的奴隶，是金钱的奴隶，是权势的奴隶，是魔鬼撒旦权势之下的奴隶啊。所以上帝特别让一条流向埃及的河作为应许之地的界限，就是提醒以色列民不要回到埃及，你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那么对于今天的神的儿女，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其实埃及就预表这个世界啊，世界上确实有很多诱惑人的地方，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地方，就像当年魔鬼撒旦来试探主耶稣基督一样，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带在高山上面，指上这个指的这个世界的荣华来试探耶稣那么埃及呢就预表这个世上的荣华。但是神的选民就要待到神所划定的界限当中，不要回到埃及不要再去贪爱这个世界更当然更不要人在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心却在埃及那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人虽然已经离开了索多玛，但是心却留到了索多玛结果就变成了炎柱就没有办法得救。那么看到这个界限呢，一个让我们看到界限当中有一条河是流向埃及的，这是提醒以色列民埃及曾经是他们的为奴之地，他们已经离开了，就不要再回去了。那么也提到 两处地方都提到沿海，就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边界、啊、是从沿海起的。那么沿海呢、也称为死海，因为那个海里面那个水域里面盐分太高，没有任何的生物，没有任何的活物。所以应许之地的边界从这个死海起头，然后呢最后要到死海来结束，就是沿海来结束，十二节。其实这其实也是告诉以色列民什么呢？告诉以色列民，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之外呢就是死亡，就是死亡。那么事实上起初的这个沿海最先开始沿海不是这样的。起初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在的地方。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非常在当时是非常繁荣的城市，非常富有的城市，当然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但是呢神毁灭他们之后呢，那个地方就成了沿海，就再也没有生命了，再也没有生命迹象了。所以这个死海或者说这个沿海其实也是提醒以色列民，就是应许之地之外就是死亡。所以呢要在这个应许之地之内，这是神选民的产业。当然这里面有信仰的意义，有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要留在上帝给我们的划定的这个界限当中。那么离开这个界限呢就是灭亡。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通向这个永生的这条路是小路，这个门是窄门，但是通向灭亡的路呢却是宽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走到这个永生的路上，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就要走在这个小路上面啊，很多别的路或者界限之外的路我没有不能去走，因为那是通向灭亡的。或者说我就要进入这个窄窄的门，那么其他很多很多门，很多很多选择，很大的门我都不能去，因为其他的都是通向灭亡。所以在应许之地这个界限上我们看到两个特别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一个就是呢通向埃及的那条河提醒神的百姓不要再回到为奴之地了。一个就是这个死海，就提醒神的百姓，你要想想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灭亡，他们灭亡了之后就成为死海，就成为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生命迹象了。所以这些界限都在提醒神的百姓要留在这个界限之内。那么我们也会看见神设立各个支派设立首领，让他们来帮助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来给各个支派来分产业。这其实告诉我们，这所有的这些应许之地的产业都是从神来的，一切赏赐都是从神来。然后呢神设立权柄给以色列民分产业，这要按照神的心意分配产业啊，神的心意怎样分配这个产业呢？我们前面其实看到就是说要按人数来分要按人数来分，就是每个神的百姓都应该有自己的产业甚至还特别提到，就是有些女子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也没有留下这个儿子，就是没有男人，那这些女儿这些女子们，她们也应该有产业。所以这个产业的分配是按神的心意分配，然后神的心意呢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要有产业并不是说就是可以就是恃强凌弱这种，就是并不是说就是有人可以拥有很多很多，有人什么都没有这在神的选民当中是不可以这样分配产业。那么各个首领呢是要帮助以大祭司和约书亚来分配产业，所以不是各个首领他们来做主怎么分怎么分，不是，他们是要帮助大祭司和以利亚撒来分。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祭司和以利亚，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他们决定怎么分，然后这些首领要贯彻下去，这些首领要贯彻下去，就是不能有的首领说啊，我们支派应该多分一点，因为我们打仗功劳比较多啊，或者是我们比较强大啊什么的，那么那不能这样，那就是说，就是大祭司和约书亚他们按照神的心意确定应该怎么分，那么这些首领呢就要把这个心，把这个心意要传，要执行出来，要在各个支派要执行出来。那么当然这些首领呢，他们彼此要彼此搭配啊，要彼此配合啊，也要当然也要彼此的这个尊重啊，不能因为有的支派是很强大，有的支派相对来说弱一点哈，但是他们都要彼此尊重。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啊，神所设立这个权柄呢，这些支派的首领呢，最后都是要向神交账的，所以把他们的名字非常清楚的记载下来，甚至把他们的父亲的名字记载下，就这些人，这些人他们是要向神交账的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随便乱分这些产业啊，不可以的。那么在这里呢，谈到这个产业的分配，有一点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下，就是说提到各个支派啊，不再像以往那样，就是按照这个长幼的顺序来列举这些支派，不是的，而是按着这个他们所拥有产业的这个位置，这个地理位置来提到这些支派，比如说有的支派他们的产业相邻的比较近，那么就先提到这三个支派，所以在犹大、西面和贝亚敏，他们是相邻比较近的，他们的产业相邻的比较近，所以就首先提到这三个支派，所以不是像以往那样，就是从这个长子的支派啊，然后到这个二儿子啊，这样按照长幼的顺序来提每个支派，每个支派怎样？不是的，这一次就是按照他们的产业的地理位置，哪个相邻的比较近，这样来提。其实当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像流便、加德和马拿西支派，他们已经不在这个迦南的产业的这个分配范围内了因为他们是在约旦河那边，他们产业在约旦河那边，所以这里就不提他们。哦，当然最后呢，就是也自然我们可以，虽然在经文当中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这个意思也是非常清楚明显的。那既然就是神设立了这些支派的首领，让他们来帮助大祭司，帮助约书亚来分这个产业，那当然神的百姓就要顺服了就要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些首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虽然在经文当中没有强调百姓一定要顺服这些上帝设立的首领啊什么什么，经文当中没有特别强调这些，但是这是非常自然，那这些首领是神所设立的，然后他们负责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产业分配下去，那百姓自然就要顺服。所以这其实啊，分配产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说，今天整个世界的所有的政治活动各个国家政权政党政治人物，所有的政治活动，甚至包括军事行为这世界上所有这个国家行为或者政府行为，无论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架构上的，简单的都在要处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财产怎么分配，这个产业怎么分配，资源怎么分配，都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是用一种自由竞争的方式，就是优胜劣汰有的是用一种就是所谓尽可能的平衡的方式就是也不能对弱势太残忍就这样，反正所有的政治架构，所有的政治制度，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国家 他们其实都要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产业的分配。但是呢，我们从圣经当中 会看到，在神的百姓当中，产业的分配是如此的和平一件事情，是如此的顺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痛苦，许许多多的这种灾难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对抗，就是哪怕一个国家之内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对抗啊，政治团体之间的对抗，或者很多很多的矛盾，并不是说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资源不够，上帝给这个世界给世人的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是足够养活这个世界上这60亿、70亿全世界的人口足够养活的。如果我们真的就是顺服神的心意，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话，全世界人都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和喜乐，因为上帝给这个世界的丰富的资源和产业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矛盾呢？就是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分配这些产业，就是这样。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思想神的心意，我们不是去讨论什么政治话题，我们也对政治话题也不关心。我们也知道，只有人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人才能真正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那么人如果不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人自己面对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你靠自己靠所谓的政党政治某个政治人物，这是不可能解决人所面临的问题。人只有回到神的旨意当中。那么我们今天思想神给他的百姓划界限，神给他的百姓应许之地，宝贵的这个产业，虽然在地上的面积不大，但是是宝贵的产业。那么今天上帝给我们什么宝贵的产业呢？上帝当然是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么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话他的道就是生命。所以上帝今天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基督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信他，我们就要听他的话，我们就要遵循他的话。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所以上帝今天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非常非常丰富的产业。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在等一下的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结合我们今天所查考思想的民数记34章。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彼此讨论分享，就是当我们来理解圣经经文的时候，因为今天圣经的经文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这个产业，宝贵的粮食。那么今天当我们来理解，来读圣经的经文，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持守怎样的界限？怎样才能保证我们对神的话语理解不会越界？就像神给他的以色列选民有一个应许之地，那么上帝给应许之地呢，要画个界限，就是说你们只能待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你不可以越界。那么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我们应该持守怎样的一个界限，让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不至于越界？那么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今天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对圣经话语一些越界的解读。什么叫越界的解读呢？就是把圣经的话语它本来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你偏要把它扭曲，偏要把它发挥，把它就是扭曲到另外一个意思，但是事实上已经超过神所许可的范围，或者说已经与神的旨意、神的本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今天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些对圣经话语的一些越界的一些解读。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那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守住我们的界限呢？让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 不要超过这个界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通过怎样的一个方式或者形式啊，或者记号啊什么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我是基督徒啊，我行事为人是有界限的，我不可以越界的，有些事情外邦人你可以做，我不行的，就是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一种形式提醒我自己，就告诉我是有界限的人啊，上帝让我待在这个基督徒的界限当中。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别人，就提醒周围的人，就是哎，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有些时候哎，你们可以做的事情，你就不要拉上我了，哎，我不能去做的。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方式啊、记号啊，提醒自己，提醒别人，就是提醒我是作为基督徒，我要持守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当然是就是啊。不仅仅是什么，就是当然不是指什么地理上的这个概念了啊，就是指我们的道德界限、我们的伦理界限、我们的行为界限或者我们的信仰界限，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的准则也好，我们的价值观也好，都是有一个界限，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的来讨论分享，就是第一，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形式或者记号。提醒自己，提醒别人，啊，我作为基督徒，我要守住我基督徒要守住的这个界限。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还没有的话，我打算怎么样开始拥有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一个记号、一个方式，提醒自己，也提醒啊我周围的人，我有这样的一个界限在这里。好，这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的来讨论来分享。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分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小组当中结合我们今天所查考的民数记34章的经文也可以大家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感谢神，我们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代表你们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第一组的分享第一个题我们分享到越界的教导是条条大路通天堂，任何宗教信仰都可以让人得救这是越过了圣经的界限。因为圣经教导，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使我们借着得救，只有一位神，一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有一位牧师教导，认为说基督徒必须谈政治。那么这一点上也是越过了界限，因为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基督徒一定要谈政治。在大选期间我们也关心政治但是呢在这个尺度上有些基督徒已经越过了一个界限，不仅仅是关心政治，而是沉迷在政治当中，被政治所捆绑，把自己的盼望放在这个政治议题上，那么这个是越过了界限的。我们也分享到成功神学的教训是越过了圣经的界限认为说信主就可以成功可以发财，获得物质上的满足，这是越过了圣经的教导。我们也分享到，就是神所启示我们的明显的事，我们应当遵从；但是神所隐藏的事，隐秘的事，我们应当停步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就以免越过界限。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关于救恩。关于福音，关于我们人的罪以及如何得救，圣经有明确的教导，神怎样说，我们就怎样领受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神显明的真理，关于救恩，关于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都在圣经中不同的地方，从各个角度都有阐明，是互相印证的。 这样的互相印证，来全面的学习圣经，可以保证我们自己不越过界限。那么我们适当的用一些好的解经书的帮助，串珠圣经的帮助，通过上下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其他地方相关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基本的真理。如果我们只抓住一句话，把它放到一个绝对的高度，这样的话就容易偏颇而越界。比如说在保罗的使徒书信里面，他提到三重天的经历的时候，他是不多谈的。但是呢，他对于神就是对于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他从中的学习却是非常详细的来讲明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隐秘的事和明显的事，保罗的这个重点他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怎样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不越界，就是我们的心意要被圣灵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就要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去做门徒，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才能够心意更新变化。我们也学习到，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我们个人追求灵命长进，对神话语的认识不断的晋升，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的把圣经的话语要放在自己身上来对照，而不是用圣经的经文一味的去判断别人，批评别人。读圣经是让圣经来光照自己，这样才能够不至于越界，是自己要有谦卑受教的心。而越界常常是把自己的意思解读到经文当中去，这样就常常的会容易越界。我们看到说大卫王他是求神来鉴察他自己，看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就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要常常提醒自己的，用圣经的经文来对照自己。那么我们说到就是敬畏神，我们分享到就是说要有敬畏神和敬畏神话语的心，就可以保守自己不越过界限，来谬讲圣经，不至于断章取义。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慎思明辨，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是越界的，什么是在界限之内，就是要有敬畏神和神话语的心。对，关于第二题，我们的分享讨论是就是有两个极端。对于关于形式，一种极端呢就是法利赛人的形式主义，他们把衣服上的这个穗子做长了，圣经经文的带子做宽了，去只强调形式。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要任何的形式，就是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我们分享到一种形式，就是像葛培里牧师，他在世的时候，他到各地服侍，进旅馆之前，推开他的这个旅馆的房门，如果他妻子在场，一定是他妻子开房间的门，如果他妻子不在场，一定是有一位弟兄一同进去。那么葛培里牧师他在跟姐妹谈话的话，就是他的办公室门一定是开着的，一定会有其他的同工在场。所以呢，这种的形式其实是一种持守圣洁的见证。我们分享到出于敬虔生活而带出的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敬虔圣洁的一种表证，而不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的形式主义。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基督徒守主日，在主日敬拜神，这看起来是一种形式，但是却是我们持定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主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表达。我们周二晚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自己在工作中不仅是主日， 在周二晚上呢，也要求不要排任何的工作，除非是紧急情况，而且自己是主要当事人，否则的话，周二晚上的时间都是留出来给要来祷告聚会的。所以这看起来也是一种形式，但是却是一种信仰信心的表达。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我们以前的老牧师 Steve 弟兄，他有很多圣洁的见证，看起来有很多是一种形式，但是在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圣洁的自己的这种约束的形式，给周围的外邦人当中带来了美好的见证，也吸引人来归信主。所以我们分享到形式和形式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有美好的圣洁生活、敬虔生活的见证，这些看起来是形式，但并不是法利赛人的形式主义。OK， 这是我们的分享。
好，我们请二组的弟兄姊妹，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那个我们第二组的第一题啊，那第一题里面有三个问题啊。那第一个是这个界限啊，那我们讲到一个最重要界限，人是有限的，这个人的有限性，这常常我们会读经的解释这个越界的，就越过了人的这个人是有限的，是人是被造物的这一个界限啊，常常把自己的解释就以为是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啊，然后呢又会否定神的，圣经里面的很多人理解不了了，不能这个现代的科学无法解释的，就认为是这些是神话了，就认为他们就并不相信这个圣经所讲的，就完全以人为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越界的事情。那现在很多我们讲到这个无神，就说这个自由派的这些神学院啊，自由神学啊，还有一些这个神工的神学啊，这些他都把神的圣经无误，神的话的绝对性这些全部拿掉了，就变成完全以人的自己的价值来理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这个越过了这样一个界限，那常常就是变成以人为主，并且是以相对真理了， 就否认了世界的绝对真理，都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并且神会光照我，都是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这个解释为这个中心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第二个就讲到怎样保持自己对神话语的理解不致越界啊。那我们分享到就看到这个赖洛汉牧师曾经写过一本实用释经法，那他曾经也是讲到，他说圣经里面有讲的你没看见啊，这非常可惜啊，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你有看见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没讲的你看见了很可怕，那有讲的你又没看见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他是用这个实用释经法，就是从这个以这个归纳解释的这种方法，从观察然后来解释，然后从应用这三个方面来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啊。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可能有一些的读经的训练也还是这个必须的，同时他也是强调这个圣经也是要靠圣灵来解释，圣经不是一本死死的书啊，它也有圣灵在当中，圣灵也会启示我们来认识到，这又我们又分享到冯刀弟兄曾经也有讲到过分享过，就是说你读圣经读到你越看越自己越来越伟大，那看到看你应该读圣经读的是自己越来越渺小，神越来越伟大，你如果读到圣经读到后面是觉得自己越来越伟大了，那个是错掉了，那你是一定这个 在错误的方向聊，应该圣经读圣经，因为让我们与神更亲近，看到神的神越来越伟大，而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这也是这个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怎么样才知道没有越界啊。那列出当今世界上的一些越界的阶段，那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这个异端学说实际都是越界了，那是这样。那还有就是这个那我们也有讲到这个读经应该是比较保守一点，不要就刚刚我们也有讲到，就是说读经你是每次听读圣经也好，或者听到也讲好，好像这些就是旧的，没有什么新，那就对了。圣经没有什么这个突然之间出来很多新的解释，新的从来没有的这些看见啊，这个圣经经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这个。这个从创世以来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古旧也是很新的一个真理啊，这个是这样，就是保守一点，并且呢是借着常常读经之前需要祷告，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并且要已经解经啊，讲到是这些啊。看看另外还有一个就讲到我们有分享到就是说看到神爱世人啊，就觉得没有审判了，就是说好像任何人都可以都是自然得救啊，这也是不对的，圣经只有信他的人啊才能得救啊，这个普救论这个普世救赎的这个就是说神是爱世人，但神也有审判的，这个我们也讲到，这些也是这个越界的，有很多越界的，光强调了神的爱，没有讲到的神的公义的这一面，这也是越界的一个解读。我看看还有什么，大概就是第一题呢就这些啊。那第二题我们讲到这种记号形式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像主日的敬拜聚会，主日的这个我们实际有些这样的形式啊，但是这也是提醒我们这是也是我们基督徒和一般的人这个世俗的人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有一位有一位弟兄也分享到他在出差的时候吃饭之前，哎，有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吃饭一天吃饭之前一定会祷告，哎，他们说哎，我们稍微等一下，等那位弟兄祷告也完以后再吃饭。所以这个谢饭祷告也是常常成为我们基督徒包括天主教的这个一个记号，然后常常是在吃饭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祷告或者默默的低头，你低头这个在心里默祷，那低头的那个 moment 就把你是基督徒的身份就表明出来，这也是我们失守的一个界限啊。那同时我们也还讲到这个一些节气啊，比如复活节、圣诞节，尽管现在很多有些这个变掉了，复活节变成只是捡这个蛋啊什么，实际都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复活节就是来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圣诞节也一样，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些节气也是一个记号，也来表明这是我们的一些信仰。好，大概是这些。
好，感谢神哈，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就说是现在就是其实神把他的话语啊，就是圣经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宝贵的产业，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产业，就是神给我们的，把他的话语给我们。但是今天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也要按着神的心意，就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界限。因为确实现在就是人们拿着圣经的话语随意的发挥，结果去导致出非常非常错谬的事情，非常可怕。其实我们一直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有没有神的灵所带领啊，我们被神的灵来带领来读神的话。其实我们刚才弟兄分享 也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被神的灵带领呢，我们是归荣耀给基督，因为圣灵来是归荣耀给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阅读神的话，如果我们发现哎，我们把荣耀归给了人，或者归给了我们人自己啊，会给哪怕你归给了门徒，哪怕你归给了保罗，就是如果我们越读圣经越把荣耀归给了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可能就已经离这个已经越过这个界限了。因为这个界限，读圣经的界限最终是要归荣耀给基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要看到神的伟大啊，然后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越读圣经，我们越是看到神的伟大，越是看到我们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哎，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个安全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在一个安全区，我们没有越过这个界限。那么当然耶稣说圣灵来是让我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意思，然后只想起神的意思。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界限。如果我们越读圣经发现我们自己的意思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强大了，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比如说我听到有华人就说啊，为什么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呢？就是耶稣和华人，有人就这样说上帝的名字。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你越读圣经觉得哎呀，华人越厉害，那你这肯定就错了啊，肯定就越过界限了。所以你越读圣经，你越是想到神的话，你越是把自己的华人的身份丢掉，你的美国人的身份丢掉，你的中国人的身份丢掉，你把你自己属地的、属世的、属肉体的一切的东西都丢掉啊，把你的孔孟思想全部丢掉，把你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全部丢掉，就只想起耶稣的话。如果你越读圣经，越读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就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界限当中。然后后来我们其实也谈到了标记哈。这个就像刚才有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有记号的，对不对？他们很有记号，他们戴这个衣服上面呢有神的经文呐，有穗子啊，戴的有神的经文。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这个记号是出于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记号出于他们的骄傲，是为了满足他们骄傲的目的，他们做这些记号。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些记号，我们有这些界限。刚才弟兄姊妹说到，我守主日啊，我谢饭祷告这些，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是出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是这些记号啊，这些界限呢、啊，是保护我，我需要这些东西来保护我，我需要这些东西不停地提醒我，我要守住我基督徒的身份。我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提醒我，我很快我就跌倒了，很快我就随流失去了，很快我就软弱了。就好像刚才说到那个葛培里弟兄，他每次进酒店呢、啊，他一般他都要一定要带他的妻子哈、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妻子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他去酒店他一定要让同工啊，年轻的同工先进去，因为就有一个现实，因为很多人要害他，你知道吗？很多人要害他，很多人就希望拍到他一些不好的一些照片，然后就大肆宣传来攻击他，攻击基督教信仰啊，他是这样的。所以那葛培里弟兄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就非常清楚的表达，这绝对不是出于他的骄傲，这是出于他承认他很软弱，他承认他需要这些东西来保护他，没有这些东西来保护他，他会被魔鬼撒旦攻击，甚至他自己都会被诱惑试探，会跌倒。葛培里弟兄承认这一点，所以他需要这些界限。所以这是跟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本质的不同。文士法利赛人是出于他们的骄傲，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啊，就觉得哎呀，我主日聚会我很骄傲啊，我参加我有一种基督徒的形式，或者有一种基督徒的一种所谓的一种生活态度啊，或者生活形式，把它当做一个骄傲的理由，其实这完全错了，这完全错，这其实是我们很软弱， 我们很需要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来保护我们，要不然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被魔鬼所试探攻击。所以我们需要这些，需要这些界限。这也是就是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就是我以前的老牧师史蒂夫弟兄啊，他这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注意生活圣洁的人，他生活上点点滴滴他非常注意，但是就是啊，我们跟他在一起时间很长，我们很了解他不是出于自己的骄傲，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他承认，他说我需要这些，我非常需要，我没有这些我会是一个就是很软弱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就是就是不要重复像文士法利赛人那样把这当做一个骄傲啊，或者是一个炫耀表演，那个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上帝给他的选民划界限，应许之地划界限，其实是就是让选民就是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啊，他们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提醒。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最后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以前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姊妹哈，他们在一些工作场合啊，还有一些基督徒弟兄在一些工作场合也是这样的，他周围的人呐、啊、都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呢周围的那些同事在一起如果开一些不健康的玩笑，或者是一些就是很世俗的一些玩笑啊，他周围的那些同事啊都非常知道，就是就不要让这位同事听到啊，无论他是男同事女同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喜欢，他对我们这些没有兴趣的，没有兴趣，所以也没有必要让他的让他参与进来。那么其实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些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们在他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都是这样的。然后呢有很多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很多好朋友啊同事都知道，就是礼拜天上午不来找他，因为他一定是去教会的，大家都知道啊，平常找他去干什么都可以，或者怎么样都行，但是呢都知道礼拜天上午这个人他一定是去教会的，不用去找他。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有些事情你是不会去做的，然后大家都很认同这一点，也都很尊重这一点，然后你周围的同事也都知道有些东西你是不感兴趣的，有些东西你是根本就不会去掺和的，你周围的人都知道，所以自然的这些诱惑试探啊这些东西都自然就会远离你了，人家也不会来找你了。所以这其实是也 一方面是个非常好的见证，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所以感谢神，就是愿意神借着他的话语哈，就是民数记三十四章常常提醒我们，上帝给他的选民应许之地是划界限的，是划界限。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常常思想哪些是我们应该要持守的啊，并不是我们很强很厉害，而是我们很软弱，我们很需要这些来提醒我们，来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风俗，而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主啊，让我们能够持守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随流失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因为现在我也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你看现在你像国家的法律都许可呀，或者是哎呀国家的政策都是这样的鼓励呀，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其实 其实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世界上的法律、世界上的政策，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真正的意义就是神怎么说，神怎么说。哪怕你全世界的法律、全世界的政策都许可，甚至都鼓励的事情，那如果神的心意不是这样，那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这个世界怎么说。啊，我们要守的不是世上的法，不是世上的政策，我们要守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界限。啊，这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因为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哎，你看现在，你看美国法律都是这个样子啊，你有什么不行呢？那这个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法律怎样，你爱怎样怎样，这对于基督徒来说真正的意义是神怎么说。好，感谢神，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